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五章一到八节，请起立。罗马书五章一到八节，请。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要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在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恼念，恼念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的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道成肉身，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因借着信得以站立在你的恩典的当中。求你真理的圣灵亲自打开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心中，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使我们听到信道并且行道。感谢祷告原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王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题目是因信称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主日崇拜。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大家同在。那今天是继续上次要讲因信称义，是因信称义的第二讲，也是下篇。因为我们等一下有会员大会，我必须在12:10之前完成我的信息，所以我讲的速度会快一些。如果没有讲完的部分全部都在我的 PowerPoint 上，大家可以到教会的网页上去看。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现在要借着你的话语来传讲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自己在今天的信息当中，在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做工，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宝贵的真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一开始还是要跟大家看一些经文神的话语没有办法省略别的可以省，所以我们还是来读圣经。请大家先看使徒行传第13章，要麻烦大家用比较快的动作来翻阅圣经，因为我们过去这一年都是在讲使徒行传。那看到第13章，13章是一个新的起点，就是保罗、巴拿巴他们受安提阿教会的差派到各处去宣教，这是保罗的第一次宣教之旅，他总共有3次。然后他们就走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比西底的安提阿，也叫做安提阿，在那里保罗他就站起来，他就讲了一篇道，他非常忠于耶稣基督的托付，就是他做讲到的时候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从第16节开始。我中间重点式的提一下，就请看第29节，保罗讲到耶稣的死跟复活。29，既成就了经上神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接着保罗他就用诗篇上的话来证实耶稣就是那神所应许的那一位。这个诗篇是大卫写的，第35节开始我读一下。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么这个圣者指的是谁呢？是指的大卫自己呢，还是另指别人呢？36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以见朽坏啊。所以不是大卫，那是谁呢？唯独神所复活的哦，就是耶稣，他并未见朽坏。38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就是耶稣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因信称义。保罗讲这篇道的时候大约是主后46年， 到了十年之后，主后56年的时候，他第三次宣教，从哥林多写了一本书信，就是罗马书。那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罗马书。那弟兄姐妹，整本圣经之中讲到福音的真理，讲的最深入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罗马书。而罗马书这本书，它整本书就是围绕着一个真理，因信称义的真理，来跟我们讲解得救之道。我给弟兄姐妹大致上了解一下罗马书这本书它的构造是怎样。它的结构可以分成六个大段落，1到4章第一个段落，这 很容易记、啊、然后就是5到8章第二个段落，9到11章、啊、现在是3章专门讲以色列人的是第三个段落，从12章开始一直到16章，这是第四个段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就是罗马书第1章开始，那个第1节到第17节，就他也有个 introduction， 他是一开始的一个引言，他就讲福音，然后这个引言讲到最后，他就给福音做了一个结论。他这么说，第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都救。第17节，请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一节特别特别重要的经文，这节经文是打开整本罗马书的钥匙。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本无义，唯神有义，神之义借着人之信传与人，使信神者白白拥有神的义，是这个意思。那这么一个好消息，就是一信白白可以拥有神的义，这个好消息是借着福音显明出来了，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然后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从头到尾都是信，如经上所记，这个经是哈巴谷书第2章第4节，义人必因信得生。在那一节的经文里面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义人因信得生。他当时的是做了一个比较，加勒底人是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之人，义人刚好相反过来，是心存谦卑正直之人，义人必因信得生。这里的保罗把它用在这里说，这个义到了耶稣这里的话，是因信而得的义，不是你自己表现出来的义，但是他仍然具有那样子的特质，是一个谦卑的，是一个正直的，这样子的相信。好，这是一开始的重要的一句话。那么第1章到第4章，他讲的就是因信称义，福音的核心是因信称义。它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的段落，一开始一直到第3章的中间讲的是人人都有罪，如果人没有罪的话不需要称义，因为你本来就是义人。他证实了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因此需要神的义。但从第3章的21节开始一直到第4章的结束，这是第二个段落。这第二个段落讲的是因信称义的方法，就是信耶稣基督。那第21跟22节这两节是这一个小段落起头的话，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来。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依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第22节是特别重要的一句话，他解释因信称义他的方法还有他的范围。神的义怎么那个方法，就是信耶稣基督，因信耶稣基督。那加给谁呢？加给普天之下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那这是了解这段经文的一个关键的一节。到了第4章，他用整章的篇幅借着信心之父亚伯拉罕 来解释什么是因信称义，在他解释最后结论的时候，还是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第二十二节开始，我来读一下。所以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二十四节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那到这里就结束了第一个段落。从五章到第八章讲的是因信称义的实践，是个人篇，等一下还有教会篇。这讲的个人因信称义之后灵命的成长有两个主要的成分。第一个，弟兄姐妹，就是你的内心之中要被主的爱所充满。当主的爱充满你的心的时候，你的灵命自然的会成长。那第二个你要做的事，就是要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把自己的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主。所以这四章的篇幅五六七八讲的是这两件事情。那我要就着圣经给大家看一看圣经自己是怎么说的。第五章一开始我再读一下，其实第一节第二节请我们同声来读。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请看第一节，他讲的因信称义所带来的那个效果，就是使我们与神恢复关系，与神相合。因信称义如果没有使我们与神相合的话，它就没有什么意义。它之所以是莫大的恩典，是因为我们只要一相信就被称义，就与神相合。那么与神相合之后，我们就开始了在基督的恩典之中的生活。这就是弟兄姐妹说我们现在就活在这个恩典当中。但一开始呢，说啊，活在恩典当中的人，感谢主，他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不是只是一滴两滴，而是浇灌下来，充满我们的心。说我们心怎么被主的爱所充满呢？因为当时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那个时候福音刚刚传出来，普遍的受到逼迫，信徒的生活就是他们信主这件事情使他们遭遇逼迫，非常的艰苦。但是很奇妙，他们不但没有因为逼迫而说哎呀福音就灭亡了，反而是越传越多，越加的兴旺。其实呢跟我们现在情况有点刚好相反，我们生活非常的富裕，非常的舒适，可是福音却在我们这一代慢慢的变得微不足道，跟起初那个蓬勃的生命刚好是相反。我们所受到的是不同的考验，那个逼迫的患难困苦的考验他们挺过去了，那现在我们二十一世纪面临的是另外一种更险恶的一种考验，就是在富裕当中忘记了我们的根本是什么。那我们来看一看保罗的话是怎么说的，这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神的爱是怎么浇灌下来的。第三节开始是基督徒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还是用我来读哈。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患难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圣灵做什么呢？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如何浇灌呢？是给我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啊！今天主的爱充满我的心，我非常温暖呢，是这样的吗？我们看看保罗接着怎么说。第六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哦，是要看基督，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姐妹，主爱的浇灌是真理的浇灌，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的这一个真理在我们心中显明出来，以至于我们知道神何等的爱我们。 这一个段落五六七八，它结束的时候是怎么结束呢？我给大家看看第八章是怎么结束。所有读圣经的学者也好，基督徒也好，他们几乎有个共同的一个看法，就是罗马书第八章31到39节这个特殊的段落是整本新约圣经或者说是全本圣经里面灵命的最高峰。那这一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讲到说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不读这么多，我只读最后的那几句给弟兄姐妹听。第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那弟兄姐妹，五章到八章他开始讲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他结束的时候讲神的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使我们与主的爱隔绝。个人灵命的成长的第一个关键是让神的爱充满你的心。你一生无论是遇到什么事情，神的爱充满你的心，只要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命自然会成长。而神的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那这是这四章的第一个重点，灵命成长之路神的爱要充满。那第二个是你要向神奉献自己。中间他讲到了一个善恶的挣扎，连保罗这样的人他就说，我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讲到他里面有恶也有善，那怎么能够得胜呢？他有几个地方提到，我只读中间的几节。这是在第六章，我读从第12节读起。这是一个生命的奉献，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第13节，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他刚刚才讲到那些受尽的人好像是从死里复活，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一个是上而下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是从上面浇灌下来。我们站在地上把我们的肢体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是从下面下而上。那成我们灵命成长的关键就是在这两方面，一个是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另外一个是我们要把生命奉献给神。我跳到第12章，从12章到最后一章，这个是讲到因信称义的具体的实现，是实现在什么地方。是可以处理一下吗？OK， 好，我们从12章看起哈。12章一开始还是说到，说回说我们要向神献上我们的生命，所以12章1到2节大家很熟悉。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等等。但是从第3节开始，他就具体的讲到说，怎么能够实现因信称义，过基督里的生活呢？他一开始就讲一件事情，教会，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要实践这样的生活，必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读一下第12章的第4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都不是一样的用处，我们在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呢，互相联络是做肢体呢，也是如此。他不是说我们有好多人大家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团队，而是说已经成为一个人，那就是普天下，就是你讲到联合没有比一个人更联合的了， 你的手、你的脚、你的耳朵、你的眼睛不能够离开你的。那就说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义生是这么一个状况。那要把因信称义的生活活出来的话，必须在这种状况之下，我重点式的来读几节 这一段里面的几句话，大家可以看得出他讲的全部都是肢体的生活。好比说第十二章的第九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彼此亲热，恭敬人彼此推让，人跟人之间的事情。好比说第十五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第十三章，请看十三章的八节到十节，非常美的一段经文，也是一种总括性的一个教导。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神的话说得好，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这句话说得好，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讲的还是肢体之间的生活。好比说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如果遇到有人信心强，有人信心软弱，怎么处理呢？第十四章第一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当时就是辩论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但是信心软弱的要接纳。请看第十五章的第七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那我就把这罗马书很快的给大家看了一下它的这个结构，它的主要的内容，这样大家有个具体的概念。特别是最后那一段讲到因信称义的生活，它的实践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是团体生活。我这里先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comment， 因为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常常把信仰个人化。他一读圣经的时候就想到说，哎，这圣经对我说的是什么呀？是不是使我神要我生活当中做这个事做那个事啊？是不是这样子我可以使我的灵命更好啊？等他想的完全是个人的事情。但是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圣经从来不是这样教导我们，圣经 always 要我们从整体里面来看自己。圣经是对一群信主的人讲话，他从来不是对你一个人、对我一个人讲话，是告诉我们怎么在这个肢体当中来生活，是借着这样子我们不断的改进自己，也不断的来荣耀神。好，那我把经文先看到这里，我还剩下一点时间，我很快的，因为我准备的东西是挺多的，我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下我给大家所准备的是什么。那先来给大家看一个图，我们因信称义是与神相合，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那神是我们的源头，神是我们什么的源头呢？从圣经的教导来说，有三样东西特别的明显。神是生命之源，从头到尾就说了，耶和华造了我们的人，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把他的灵气吹到我们里面。又说耶稣基督生命在他里头，他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神是生命，我们的身还有心还有灵，身心灵都是生命的一部分。一个人光是身体健康，他心里乱了，他 mentally 有了病了，他还是过不好日子，他的灵出问题了，还是过不好日子。如果要全人变好的话， 必须连于生命的源头。神是生命之源，神也是众善之源。耶稣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这是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的善，它有个源头。那弟兄姐妹，你看这件事，你去什么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稍微停下来想想，哎，其实它都有个源头。生命有源头，水有源头，吃的东西有源头，没有一样东西没有源头。这个善有个源头，就是神。神当初造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从神来的善，但是当我们有了这个罪性之后，那个罪就产生恶。那普天下所有的人都是善恶混合体，只不过他的百分比不一样，没有一个人是全善的，也没有一个人是全恶的，有人善多一点，有人是恶多一点。所以表现出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说些话会去伤人，做些事情会去伤人，那是我们里面的恶出来了，不知不觉的。那有时候我们会去关怀别人，是里面的善出来。那如果是要我们生命当中善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连回到神那里。所有的福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包括我们所享用的物质，还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人际关系，从神来的。那我写了一小段话，我就把它读一下。万物有缘，万事也有缘，连于缘则存，绝于缘则亡。神乃生命之源，众善之源，万福之源。连于神则生存，善存，福存；绝于神则生亡，善亡，福亡。因信称义乃是神的恩典，使绝于神者就是我们，只要一信耶稣，就得以与神恢复关系，重新连绝于神。我这时候放一个注脚在那里，就是我有说过，你亡，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不是你当场死亡。就好像现在圣诞节，你家里买了一棵圣诞树，那棵树其实是死的，但是可以摆在你家里几个礼拜，最后它还是要枯死，它是断了根的。我们也是跟神断的时候，不是当场死亡，还有一些残余的生命在里面，但是基本上事实上，应该说事实上它是已经死的一个状态，需要与神恢复关系。那我写了一个对联，那个上联呢，在我上次讲到的时候讲过了，那现在我把那个下联跟横批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就是根据圣经所写的。上联，损一人以利天下；下联，因一信而救万民；横批，耶稣基督。我解释一下他的意思。损一人以利天下，圣经说，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这是当时的大祭司该亚法的口，无意之中讲出了圣经的真理。那这个义人当然就是耶稣基督。因一信而救万民，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那因为损的那一人是耶稣基督，信的那一人也是耶稣基督，所以那个横批就是耶稣基督。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下面那张 slide 我就不讲了，因为罗马书的大纲我刚刚已经读了一遍给弟兄姐妹听了，我们争取点时间。那因信称义，我写了一小段话，就是三行，我读一下。因信称义是福音的核心，也是涵盖面最广的圣经真理，它涉及到神的属性、人的罪性、十字架的救恩、神人关系的恢复，以及恢复之后的生活。因信称义它有个对象，那这个对象我们刚刚也读过， 从头到尾都是耶稣基督，开头是耶稣，结尾也是耶稣。那这个是记载于那个段落，就是罗马书第3:21开始到罗马书4:25结束。那这个开始跟结束的经文我已经读给弟兄姐妹听了，所以我们知道虽然中间他是借着亚伯拉罕来说这件事，但是信的对象是耶稣基督。你光是信有个神存在不能使你得救，必须是信主耶稣基督才得救。那我们看看这个信的新的榜样亚伯拉罕，这三个重点呢，其实是归纳了罗马书第4整章，归纳出一个重点来。保罗怕我们不懂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他就说啊，那你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我来跟你们讲讲亚伯拉罕吧。所以他就讲了亚伯拉罕。大家还是看一下圣经，就是第4开始，我借着经文来解释经文，就读经的本身就可以解释它的意义。第4:1，保罗就说了，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那弟兄姐妹请注意，就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常常这个夸这个字会出现，就说啊，如果是你因行为的就没什么可夸，就有可夸的，但是因信称义就无可夸的。好，第3，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那这是第一点，他解释说因信称义是在行为以外，他不是工价，乃是恩典。他接下来用2件事情来解释什么叫做不是恩典，工价乃是恩典。他就说啊，那弟兄姐妹，你们说亚伯拉罕他被神称义是在他受割礼之前呢，还是受割礼之后？那大家就说哦，那个时候还没割礼呢，割礼是后来要生以撒的时候才说要受割礼，所以是在受割礼之前就已经被称义了。你看吧，所以不是靠割礼称义，乃是靠信心称义。这割礼是一个形式，保罗要表达的是说，弟兄姐妹们，我们被神称义不是靠形式，而是靠信心。那我做牧师这么多年，有时候觉得非常非常的 amazing， 很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陷阱，怎么可能这么多人落在里面？就这么清楚，就是幼稚园都骗不了的事情，怎么骗了这么多聪明的人呢？得救不是靠形式，靠信心，不清楚吗？清楚啊！我见了多少人跟我说：“啊，我小时候受过洗礼，我得救了，我是那个教会的会员，我得救了。”他从头到尾跟我讲的全部都是外面的形式，花样还很多。甚至有人跟我说：“哦，他以前买过一本圣经，他得救了。”就他们没有想说，那我到底是信耶稣了没有？他总是想到说，我小时候受过洗礼，我爸妈是基督徒，我上的是圣经学校，我是哪个教会的 member， 我得救了。就是这么浅的一个道理，这么不应该成为陷阱的东西，却多少人落进去，靠形式得救，没有问自己到底有信了耶稣没有。那这种人在教会里面很多，他们有个名字叫做挂名的基督徒。那这是第一个，就是形式方面的，这个是比较多的，是信的浅的人。那下面那个是另外一个，是比较少的，是信的深的人，落到另外一个陷阱里面，就是律法。那保罗说称义是在律法以外，不是看我，乃是看主。什么意思呢？通常是比较认真的基督徒，他会这样子，他会想说，那我都很遵守神的规矩，我都没有犯什么错，但是我最近不小心犯罪了，那我的情况怎么样？我到底还信主得救不得救？只有比较认真的基督徒，他会良心会这样谴责他。那弟兄姐妹，这不知不觉也落到另外一个陷阱里面， 因为得救弟兄姐妹，感谢主，不是看我，是看主，不是看我的表现多好，而是看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看在主的上面我得救了。神从来没有看我的表现，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而称义。那这是信心的榜样，讲到亚伯拉罕，讲这两样事情。信心的本质，亚伯拉罕信神，亚伯拉罕信神的应许。在这一段里面呢，有两节的经文很重要，他讲到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算为他的这义的这件事情呢，在后来又出现第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两次讲到算为他的义，第一次是说亚伯拉罕信神，第二次说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信神是笼统的信，相信神的应许是专门的信，有什么不一样呢？亚伯拉罕信神，这是一个笼统性，我就是信神，我就是信他，我就是相信神是我的神，他是真的神，他是好的神，我就是信他。我有时候打个比方，就说你，我们这样子想很容易明白，你们夫妇两个，就我们夫妇说我好了，就是夫妇两个人有一个宝贝的孩子，儿子女儿都行，年纪还小，然后爸爸妈妈有时候会想，那万一我们夫妻两个人出门旅行，那个飞机摔了怎么办？那我这个孩子托给谁呢？你会想到一个人你可以托的，那个就是你信的人。那有些人你平时一起吃喝玩乐的，但是你一想到这事的时候不会想到他们，但是你能够出现在那，说那个就是你信的。那我们信神是同样的性质，就说我信他，我就是信他，是可以不但是托付儿女，是可以托付生命的那一位，我信神。那另外就是相信神的应许，神说要成就的必定成就。亚伯拉罕都100岁了，撒拉90岁了，神说撒拉要给你生个儿子。虽然一开始撒拉笑了，亚伯拉罕也不太相信，但是最后他们信了，所以圣经才说是最后他们是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没有要求我们一开始就是一个得100分的反应，我们一开始也许是不及格的，但是那个过程当中信神，信心的本质是这样子。时间到了，我读一下吧。本于信，以至于信，相同的本质，不同的程度。神所要求的只是那个本质，我们每一个人信心的程度不一样。也许张弟兄他的信心非常非常的强，可是比起来我的信心跟他大大不如。难道是只有他得救我不得救吗？只要是同样的那个本质的信心，即使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一信就可得救。人生，我们一生当中会有不同的经历，从信主一直到老死，会遇到不同的事，有时候失业，有时候失恋，有时候身体疾病得绝症等等，但是用出来的是同样的信心，同样的本质。福音本于信，以至于信。有人说这就是本于我这个信神的人传福音给你这个不信的人，以至于你也去信主。本于信，以至于信。不管怎么说，都是信心的生活，是从头到尾全都是信心。那后面我时间到了，没有办法多讲，就请大家看一下，我有一个图，最后回到这个图吧。一开始我跟弟兄姐妹看了一张图，那最后我想用这个图来做一个小的结论。神是这个源头，我们借着教会基督的身体来恢复与神相连。虽然我们已经生命与基督相连了，但是我们需要过肢体的生活。在教会生活里面有三样事情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也是最重要的。第一样是敬拜神，借着圣子亲近天父，连于生命之源。当我们敬拜主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个生命的连接。第二个，团契生活的本质是彼此相爱，是把我们中间的善流出来，在团契之中爱多善也多，那个是在练习连于众善之源。第三，大家都清楚的，就是神的话语 带给我们祝福，谨守遵行神的话语，连于万福之源。那这三样都是在基督的身体，在教会里面实施的。我最后读一下雅各书来做一个结论。雅各书第二章，特别是第二章有讲到因行为而称义，所以有些人他们就怀疑了，罗马书说因信而称义，雅各书说因行为而称义，那么圣经岂不是自相矛盾吗？问这样子话的人就是说他圣经读了一半，他没把圣经读好，那其实是完全是相辅相成的。我就用雅各书来自己解释雅各书就好了。我根据雅各书第二章的经文一二三四五六，我取了六点。一，不得救的信心。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第二，死的信心。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第三，借着行为看见信心。那这句话说的非常非常的妙，他说必有人说，好，你有信心我有行为，那么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就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到底哪一个是真的信心？有一个只是口里说的，有一个是有行为的，那其中一个是真信心，一个是假信心。第四，那个假的信心呢，鬼魔也有。你信神只有疑问，哦，你的教义非常的正确，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他也知道这是真的，只是暂警。第五，行为成全信心。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行为因着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第六，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那最上面的那句话是雅各书二章二十节这么说，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那弟兄姐妹，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只要一信主耶稣基督就可以因信而称义，称义之后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过得救的生活，然后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帮助结出行为的果子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感谢你的恩典使我们一信耶稣基督就可以称义得救，求主把这样的真理在2017年的年底深深的埋在我们心里面，并且能够结出果子来，使我们在未来的一年当中能够发芽成长结果。献上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